刚才说的，就是在第二卷呢，我恐怕念错，我把原文拿出来对照。啊，第二卷要讲五蕴之前，它有个总义，那么就是涵盖一直到现在讲的七大。经文对阿难这样说：你又为名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是显这个幻化现象的情况。幻妄成相，其性真为妙觉明题。那个五阴六肉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幻妄成相，七大的这个我们现在眼睛看得到的都是幻妄成相，其性真为妙觉明题，指他的性题就是真如自性，就是如来藏。那么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通通说非因缘非自然，那是什么？就是指的他的性体呀，就是妙觉明体，就是真如自性的当体啊，在我们凡夫就是如来藏。那么如是乃至五蕴六入从十二处至十八界，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前面五蕴到十八界这四颗，现在我们现在眼睛可以看到的这一切法，就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我们眼睛看到是实体俨然有吗？这是希望的，因为我们都在梦中还没有醒，所以认为有实，而以佛来看通通都是希望的。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佛是究竟觉悟的人，以佛来看是空空无大千，但是我们明明有六趣啊、嗯。因此前面的四颗是说因缘和合希望有生，那些根尘世的名相就是希望有生啊、嗯。因缘别离希望明灭，现在讲七大，七大就是说明因缘别离希望明灭，这个要特别注意了，跟一切注解都不一样的说法啊，因为注解注到那边呢，他跟着文字走啊，忘掉回顾自己的卡宾呀、啊、脚尖一下他没有顾到，因为他的总题目在这边，这是总题目。那么为什么说四大呀？为什么说这个四大乃至七大？现在越阿难的意思单说四大好了，这个依报正报的四大缘成生了，有这个山河大地，有我们这个人生，因缘尽了灭了，灭到哪里去啊？各归原位啊，各个回归它的本位。我们举这个正报的人生来说啦，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哎，这个身体生下来了啊，父缘母缘自己业缘生下来，这几十年间有你过去的业力在这里，或受苦或受乐啊，现在又在造业。那么等到因缘尽了，你就是活到120岁240岁，最后也要回到无常的境界。缘尽则灭，怎么灭啊？四大归元。我们这个身体四大归元最先走的就是风大，鼻子没有风，那是风大先归元，慢慢全身凉了，火大归元啊、嗯。那么水都流掉了，水大归元，剩下的骨头火一烧没了，通通归到地大归元。因缘别离希望明灭，这个灭是虚妄的，不要认真，不要以为真的有的是假的、嗯、哪一个有真的啊？这是假的，是所以说是希望明灭。现在这个七大的文字啊，阿难问的他不了解的地方，为什么说都不是因缘和合都说不是吗？现在佛跟他说，七大有七大的本源，四大有四大的本性， 等到他因缘尽的时候，回到他原来的本位，地就是地大，水是水大，火是火大，风是风大，各个有他的本体，他自己没有实在的体性，地水火风自己没有实在体性，实在体性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性，离开如来藏性没有实体可得，所以生也虚妄，灭也虚妄，特别注意，生也希望，灭也希望，一报正报，三三面面都是希望，哪一个是真？接下去经文说，孰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我们这个生生灭灭来来去去都没有离开如来藏，就是真如自性。这个如来藏当体就是常住，就是妙明，就是不动，就是周圆。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八个字解释那个如来藏的这个实体啊，所以它叫做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于去来迷悟生死了无所得，真如自性的真常体中啊，你也求它去来的这个实法没有，不可得，迷跟悟也不可得啊。如果是众生的生死，生死在如来藏中也不可得，所以这通通都是了无所得。那么现在讲七大，就是讲这个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啊，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就是说明这个道理。他不是在说哦，轮回生死怎么受苦，怎么解脱，怎么断烦恼，怎么成佛道，这里不是还不是说那个道理。只是说因缘别离希望绵灭，灭了七大四大各个回归他的原位，他原位他自己也没有实际的体性，他的实性就是如来藏性。那么因此之故，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四大体是不变的，体是不变的，好像虚空不活诸色啊。地的坚性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地，地的坚性不会变，就像虚空不活诸生啊。但是它可以随缘的，随顺众生因缘呢，需要用地大的时候地大现前，需要用水大的时候水大现前，需要用火大的时候火大现前，需要用风大的时候风大现前。后边四大七大的经文呢，别用别显，意义都有详细分析啊。所以这一段经文，若彼大性体会火候，这不能以诸大杂火，犹如虚空不活诸生。假如这个四大的体性，它的体性不能活活，不是活活，非活活嘛，非活活就是不是活活，你认定它绝对不能活活的话，那就跟虚空一样啊，不活诸生。因为地是地，水是水啊，它不能活活，它不是坚定的完全不能活活，指它不活活也不对啊。所以那指它不活活，那只是指它的体呀，不会变，体是不变，它的相是可以随缘的，可以随缘可以活活的，所以体相虚空不活诸色啊，相就会随缘而加以应用变化，就是后边的这个损业发现。若活活者同一变化，始终相成，生灭相续。相可以活活，他如果活活起来的话，他可以发生变化啊。地跟水活活起来变成泥巴，水跟火活活起来变成热水啊。那么这些事呢，它各个都可以有活活的作用的，用可以活化。活活相是可以啊，把显出它的作用来是可以活活的，体是不变的，相是可以随缘的，所以它有生灭有相续，依报所有的地水火风，它有生灭有相续，所以这个世间山多高，水就多高，火也多高，这个道理呀，详细到第四卷，富罗诺问话。那一段文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这里只是先把七大它的体相啊，它的性质啊，那么众生的应用随现情况一一加以说明而已。 那么如果是众生的人生呢，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死属于个人的过去的因缘，过去的因缘成就了今生生到做人，结果果中再造因，又再造业，起或造业，那么这个业力成就了，将来再转生，生了又死，死了再生，不是死都刷，死没刷啊，死只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一段的因缘尽了，他还灭，死就是灭啊，因缘尽了他要灭，但是灭了不是没有啊，他的灵性还是存在的啊，又他又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在过去所造的业因成熟了，成熟了又去受生，生了又死，死过之后再生，所以叫做生死死生，生了会死，死了又后又再去受生，那么这样子生了又生，死了又死，生生死死没有停，无量劫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轮转不息的情况就是如旋火轮啊，众生的业力就是像如旋火轮一直在转，转个不停啊，没有休息过。我们有是神以来，有了这个精神到现在，不晓得过了多千万亿劫，从来不曾休息过，从来不曾休息过啊！现在做人几十年间，我们白天在哪里劳动不息，晚上休息吗？躺下来休息，睡着了算是休息了，有休息吗？睡着了也没有休息，没有休息做什么？做梦啊，各位睡着了还不是照样要做梦啊，刚刚睡着的梦不大清楚，等到你快要醒的时候，那个梦境很清楚了啊，如果是梦到一个老虎来啊，来追你，他要咬你，那你拼命的走走走走跑，跑到累得自己了，看到这个虎要接近了的，也吓了一跳醒了，这个时候全身是冷汗啊。可是这在睡梦中你睡着了也没有休息，睡着了还是没有休息，继续还是在做梦，做梦就不能休息啊，有的时候做梦很累啊，做梦被蛇咬也很累，做梦被狗追也很累，我们这里没有虎啊，要到动物园才有，没有虎，那么就是平常的一些动物啊，狗最讨厌了啊，尤其那个当邮差的很辛苦啊，他到了人家去送信，他好意送信给人家的狗咬咬他，莫名其妙的，所以在这个世间你根本就休息不下来，没有办法停止啊，那么众生就这样轮转不息，如水成冰，冰还成水，我们不妨把它假作比方啊，造了善业升天做人比较安乐一点，好像冰转成水了啊，造了恶业堕入地狱恶鬼畜生，那好像变冰了，冷冰冰的好苦啊，寒冰地狱啊，所以我们众生就是这样轮转不息啊，碰到热气变成水，碰到冷气变成冰，我们无量劫来就是这样轮转不息啊，那么这就总说明众生的这个轮转不停，世界的成住坏空，万物的生住异灭，人生的生老病死轮转不停，就是在造业轮转，有这个业力在哪里轮转不停，而他的这个七大四大的体心啊，各个当体就是如来藏心，所以前面四颗都说非因缘非自然，因为他当体就是如来藏心啊，那么这就是前文所啊，前面经文所说的啊，在这个如来藏性之中，你要求他的气来、生灭啊、生死这些都不可得，都没有实体可得。我们是冤枉受生死的，不是一定要受的，不受可以的。可是我们自己拢得来受，自作自受啊。慈航大师说的啊，自作还是自受，谁也替你不了，自己做自己受。 自己造了多少业，自己就要受多少苦。该受苦的啊，这个苦尽是自己造来的，自己遭的，不是别人给你，不是天掉下来给你，也不是地送来给你，也不是人啊搬来给你，都是自己自作自受。你做了多少业就受多少苦报，你不怕轮回生死，就是继续造造业下去。怕轮回生死，赶快修学修学佛法。依佛法修行吗？能够断烦恼了生死，就是不求生佛国，只要你保持人身，也可以继续修行不断，你不修学佛法，生死没有了期。不修学佛法，绝对没有了生死的办法。其他外道都没有能够真正出苦的，因为他总是超不出这个三界，离开三界他没有地方好，他都在三界里面六道轮回，没有停息。所以佛法讲究的是讲究这些道理啊。那么这里所谓总遣呢，遣除他的疑问。你怀疑这个活佛因缘，我跟你说，相是可以活佛的，地水火风彼此都活佛。性它没有实体，当体就是如来藏性，当体是如来藏性，它无所谓活佛不活佛，活佛也可以，不活佛也可以。而实际上在真如自性中，这些都不可得。你说活佛，说不活佛，它都没有这些一套，都没有这些东西，这都是假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再来细细分析后边的四大七大。阿难直问七四大，没有讲七大，佛给他三大，送给他三大。本来他只问地水火风四大，没有问七大，也许阿难还不懂后边几大。佛从四大就讲到七大，为什么问四大讲七大呢？等到后文到了再说啊。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四大有形象的，可以碰得到的，地眼前都看到，水我们天天要用，火烧饭都要用，晚上都要用啊。那么风，我们呼吸都要风，没有风马上就要呜呼哀哉啊。那么因为这四大现实的现在就要用，平常在用它，你说不是因缘红花他不能了解，所以他要问。那么其他嘛，空他的好了，与我没关系，所以他可以不问。那么根是这个无形无相，无形无相无所挂碍，这个可以不必问啊，用不着问。所以阿难就要问四大好了。那么佛为什么要说七大呢？到后边再讲。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四大顺次啊，七大顺次啊，顺这个次序一来说明啊。科判叫做别勇别贤，别个别啊。阿难的四大，佛所说的地水火风空根湿这个七大，这些我们统统都要把它拿出来，一条一条细细的分析，加以说明，说个清楚啊。所以接下去开头第一就先讲地大，最先就讲地大。文字很多，可能讲不完，我们念一段讲一段。泥贯地性，粗为大地，细为微尘，至灵犀尘，细彼即为色边际下气氛所成。更是灵虚即时空性。先说这一段，说这个地最大的是大地，小的最细的就是微尘啊。你指阿难，也包含当时楞严会上的听众，你们大家观察这个大地的地的性质吧。粗就是大，粗的就是大地，整个大地，整块大地，整个地球。细微微尘，小的，细是小的。我常常会想啊，唐宋那个时候官话地方一般讲的话都是 K 家话，他们都是 K 狼。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呀？你看粗细本来就是大小嘛， 可是他用书写啊，客家话小就叫做塞，太塞，不是大小，太塞，太太塞塞，大大小小，所以这个客家话的那个塞就是这个细细啊，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时候讲的都是客家话啊，不是我们傲慢自大，而是他真的他们都是客家，嗯、啊，否则他为什么用细啊？他为什么不用小？他翻译毕竟是凭当时的讲话习惯了，所以他抽叫做大地，小的吗？细，小的就是围城，最小的就是围城。这个围城最小，小的是怎么样呢？至灵虚城，这个城小到眼睛看不到，跟虚空已经相邻了，啊，就再分析的话就没有了，等于是回到虚空了。西比局为色变迹象。七分守城这一段呢、啊，西比即为色边际相，七分守城。圆圆法师的讲义里面啊，他说这个七分守城这一句啊，应当啊要摆在西比即为下面啊。他这个讲义的注解里面第463页。啊，他这样写，哎，灵虚城是西比即为城，七分所成。他说这个灵虚城是七分所成的，分析之后七分所成的。啊，一即为城呢，分作七分，啊，分作七个灵虚城。此城是色边迹象，这个灵这个分析到七分之一。那就是已经到色的边际之相，接下去他就说文中色边际相四字当在七分守城之下量系抄写之物，他说跟这个经文里面的七分守城这一句应当要把它摆在这个色边际相的上面啊。当在这个色边迹象这一句应当在七分所成之下，那应当怎么念呢？会变成这个样子。经文是这样，色比即为色边迹象七分所成，按照圆音法师讲义的意思会变成这样，色比即为七分所成色边迹象，变成这样啊、把色边迹象搬下来，七分所成搬上去，他认为要这样才对，可能当时抄写有误，所有古著今著通通翻开来看，没有这个说法，不曾有过，这是讲义的独见，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不见得，真不见得。为什么呢？讲义的意思，他认为啊，把即为分析分成七分就成为色边迹象啊，那么这已经是跟虚空相邻了，更是灵虚的话就变成实在的空性了。他的意思认为色边迹象是经过极为分析之后的七分之一，他是这样认为。是这样子吗？看看古代的那些古书里面的记载，《大唐西域记》，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记》，他对于这个细尘呢，关于这个细尘的问题，他曾提到，细尘就是这个很细的围城呐、啊，啊，就这里经文的细为围城的这个细尘，他说这个细尘就是极为，极为分为七分，就是极细尘最细的尘，他说这个围城呢有五种名字，此有五名，第一是极为。就即为城，第二是色边际，第三是极略色，第四五方为，第五灵虚。这样看起来，根据西域记的说法，色边际灵虚相同的，没有大小分别。哎，还没有讲这些之前，我们先了解这个城的由小而大的那个啊。这个说法有一部论呢、啊、叫做张所之论， 藏经里面有一部张手之论，张张化的张啊，所知能知所知的所知了。张手之论里面说明这个尘微尘从小到大，他怎么说呢？张手之论这样写：七灵虚尘为一即为尘啊，七个灵虚的小尘呢、啊，灵虚尘最小了。按照这里的说法，灵虚与虚空相连的灵虚尘最小，如果有七个灵虚尘混合起来，就是一个即为尘啊。如果七个即为尘把它合合起来，就是一个为尘，没有即字，一个为尘。这是七个合，七个合，这样子一直往上升，慢慢变粗啊。假如你要笔记的话啊，七灵虚尘为一即为尘，七即为尘为一为尘，没有即了啊，七个即为尘就成为一个为尘，七为尘为一透金尘啊，金银的金，透过金银的金，透金尘，七个为尘为一个透金尘，七个透金尘为一个透水尘。你看水很细吗？也有尘能够从水里经过的，这叫做透水尘啊。七个透金尘为一个透水尘，七个透水尘为一个兔毛尘，兔子啊，会跳会走的动物，兔毛尘啊，兔毛的兔毫可以作弊的那个兔毛。七个透水尘为一个兔毛尘啊，七个兔毛尘为一个羊毛尘，羊啊啊，没那个羊哦，七个兔毛尘为一个羊毛尘，七个羊毛尘为一个牛毛尘，牛的毛比羊毛要粗哦，七个牛毛尘为一个游戏尘，一个游戏尘，空气里面可以游过去的那个游戏尘啊，是空气，墙壁的空气啊，七个牛毛尘为一个游戏尘，七个游戏尘为一个鸡量，鸡量，鸡是那个虫字旁一个啊，这个鸡害的鸡，把木字拿掉换虫字，叫做鸡量啊，七个鸡量叫做一个色量，妥善色量啊，色马色马啊，色量为一个色量，七色量为一个麦量，麦吃的麦，大麦小麦那个麦啊，七个色量为一个麦量，七个麦量为一个指尖，一个指尖，七个麦量就是这么一个一个小指尖，一个小指尖了，三个指尖为一个手指，有没有四个指尖呢？各位的手伸出来手指看看有没有四个指尖的，差不多都三个啊，三个指尖啊为一个手指啊，二十四指为一个横部，二十四指拼排起来为一个横部量啊，那叫做一肘量，一肘啊啊，出肘的肘啊啊，四个肘量叫做一弓，弓箭的弓，五百弓叫做一个居卢舍，居卢舍，八个居卢舍就是成为一游旬啊，平常讲游旬吗？八个居卢舍成为一游旬，就到此为止。他这个游小一直一直往上升，升到游旬啊，这是出在张所之论。那么现在这里是讲小的，不讲大的，专门讲小，专门讲小的就是讲微尘啊。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既然灵虚尘与色边际相名称是相同的，既然是相同，就不必去分啊这个哪一个大哪一个小了啊。所以按照讲义里面说，要把色边际相搬到七分守尘之下，是不必搬的，不要搬啊。他虽然这样说，但是其他的著书里面并没有这样说的。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啊，按照经文这样解释啊就对了，不必搬啊，就是从细微微尘再分，就分到最细的灵虚尘至灵虚尘啊。这个灵虚尘为什么叫做灵虚呢？细比即为色边际相七分所成的， 以我的看法，经文的西比即为色边际相气氛所成呢，是解释那个灵犀城。各位，你注意吗？你有没有注意到，细微微尘至灵犀城，至灵犀城啊？那么下面这个西比即为色边际相气氛所成，这十二个字啊，解释上面的灵犀城。为什么叫做灵犀城呢？因为他是把这个极为的微尘呢、已经到了色的边际的相，已经是色边际相，再把它分析成为七分，七分之一，那是灵犀尘，那叫做是灵犀尘。所以西比即为色边际相七分所成，这是解释上面的灵犀尘，解释灵犀尘。如果你这样子看的话，就不必搬，不必吗？而且道理很正确，道理应当是这样的啊，因为经文它是简单，不是细说的，不是像张所之论这样一一细分别的。因为它一开始就你观地心，你看这个大地吧，哦，这个大地很大，所以初为大地，初相看起来大地很大啊。那么细微微尘，最小的就是微尘啦，这个小的微尘到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啊，就是连显微镜都不容易显出来的，那最小的灵犀尘，智就是哪一智，哪一智，哪一智是略掉中间啊，由大而小一直分析的那个文字啊，用智就是哪一智，哪一智略掉中间细细分析到最后到了灵犀之尘。这个灵犀尘怎么样子叫做灵犀尘呢？因为它分析到最细的啊，比极为，把这个灵犀分析到极为最极的微细的这个尘量啊，那么这个极微就是已经到了色的边际之相了，色就到这么一点点，不能再分，再分就没了啊。这个再分七分呢，就是灵犀尘，灵犀尘就是由极微色边际相把它分析出来啊，最小的那个叫做灵犀尘。更细灵犀的话，即是空性啊，这是我的注解。各位记好，这个注解里面没有，这是我会信的注解。我读到这里，突然之间我这样想啊，突然之间我这样想，想即彼即为色边际相气氛所成，是解释上面的灵犀尘，就是这个时候才发出来的。我刚才还没想到呢，啊，这是各位的智慧速给我啊，我突然之间想出这个道理来。我想这个极微尘就是西比极微色边际相七分所成的啊，这个一分再更分析的话，就是分析这个灵虚尘的话，就变成虚空了，就没了，就看不到嘛，完全没有了嘛，即实空性，是实在就变成虚空之性了，就没有实体，完全没有了。这是印度人呐、他脑筋实在很细啊，会想出那些很多像张所之论所说的那一套啊，他从大到细，从小到大，一直把它细细分到最后啊，这个微尘如果再分，不能分了，分了就变成跟虚空一样，完全没有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下面就分别了。阿难，若此灵犀悉成虚空，当知虚空出生色相。佛的智慧，他马上就反难，他说如果按照世间人这种说法，外道都是这种说法，认为这个色边际相再分析就变成实在的空性，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阿难，若此灵犀，这个灵犀尘再分析的时候就会成为虚空啊，因为更细灵犀就实在是空性了吗？即是空性呢？既然是如此，我跟你说，这个灵犀悉成虚空，那么应当虚空能够出生色相。虚空能够出生色相吗？你经问言，由何何故出生世间诸变化相？由何何的缘故会出生世间的种种变化相？四大彼此能够融合，能够活活混合起来啊，随顺世间各种的需要，各种的业用，它会发生种种的变化 啊，无论要怎么样的用，它都有对这个四大都会生出种种的变化的现象。那么现在我要跟你说，你且观此一灵虚尘，用举虚空活活而有啊。虚空能够把它活活成为色法吗？能成为虚这个微尘吗？那么一个灵虚尘是用多少虚空来活活起来才成为有的呢？有这个灵虚尘呢？不应灵虚活成灵虚，一样大的灵虚不能成为相同的灵虚啊，应当不能这样的。灵虚活成灵虚，小的活活起来又不还是原来那个那么小，应当不是这样啊。一个分成两个，两个合起来不是比较大一点吗？为什么还是虚空吗？文字讲不完，我们今天哈只讲到不应灵虚合成灵虚啊，以下的文字我们留下次讲。